不是偷啦，我也不是故意偷嘛，他反正他不消就不干我的事嘛，对不对？而且我是明白跟你们说啊，我就不算偷。我们刚刚讲到江青啊，好，江青呢后来呢他是自杀而死，他自杀而死的话就成为他就是属于这一类，好，他以后出生的话他就变成在人之当中啊，他就为卑为下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呢，如果赶得畜生道的话，就会是那种蛔虫类的东西。好，还有呢，你们知道哈，曾经呢，我碰到一个居士，这世间如果没有佛法，真的是很可怜的、啊，你们知道吗？有佛法的滋润哈，让你们开启那个智慧，真的很重要。已经有一个居士啊，他在碰到我之前呢，他就一直想自杀，因为呢，他的婚姻啊不是圆满，他的事业也不成就。一天到晚走到哪里看起来很阔气，什么都很好，但是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不顺心，他想自杀。他跟我讲过说，他以前他自杀的时候他想自杀，因为他想尽量做好人妻之责，可是呢最后的结果也是令他很失望，所以呢他就想说，听人家说呢，听人家说啊，死后要做厉鬼的话呢就要穿红色的衣服，结果他就把他唯一的一套红色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自杀，吃了好多那个安眠药，后来有被救回回来。他说还好他那时候没死，不然堕入鬼类他不知道沉沦到什么时候。好，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居士，很虔诚的居士。因为呢我那时候正好在讲那个什么，讲八大人觉经，从八大人觉经当中呢就解开了全部他所有的疑惑。他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全部解开他所有的疑惑。所以呢他现在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居士，但是以前他都是做老板娘，现在呢去做人家的工人了、啊，是就是菜市场啊卖鞋子的那种的，一个月10000多块。他说以前我做老板啊，老板哈、啊、一个月啊，或是说有时候一整天当中几十万进出，没有看到钱。可是现在一个月居然10000多块呢，嘿，居然存钱了。我说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以前的那一群朋友都说，这种生活你怎么过得下来？我说可以啊，怎么不可以过得下来？以前一套衣服就要几万，上次有跟您讲过来，几万又几万的那块牌子，好，现在呢一件衣服290，还是一样漂亮。我想这种漂亮的价值观不一样。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六种啊，第六种，嗯，我很抱歉哈、哦，原先我只是想说这个我要做讲义的，我这样子写你们看起来很辛苦哈、哦，很不容易看哈、哦，但是那时候是我自己。哎，我自己随时随地要起惭愧忏悔的，但是这次因为讲来到这里补充讲四念处呢，就给你们当补充资料。好，所以呢那这个不是很容易看了、啊、很抱歉，因为我的眼睛还不错，这么小的字我自己都可以看，所以很对不起哈，让你们找了半天。再来我们看第六种，第六种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贪傲为罪的众生，喜欢骄傲啊，慢心高强的这一类的众生啊，意气成形呢，就名为恶鬼。那么恶鬼报尽之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受气之鬼，气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十类。啊，这种高高在上，认为一切众生啊都不对的，只有我对，我应该这吃这些众生，因为这些众生应该养我的生命的。十类就是什么虎豹豺狼之类。好，你看那个虎豹豺狼，其实他们也还好啊，那些老虎啊，老虎他吃过东西，他吃饱之后他就不会再咬别的东西了，算也还算是讲道义的啦。那一个一般骄傲的人通常都会觉得自己是很讲道义的，你们相信吗？共高我慢的人、哦、他就是因为要有大哥大的心态嘛，所以他就讲道义的。好，先关掉一下两个人哈，我看一下，我们讲到第六类众生，你开始录了吗？好，那么第六类的众生呢，就是我看一下哈，这个恶鬼，因为他常常处在那种积虚当中，那我们来看这个。狮虎狼之类的东西，他们也常常处在积蓄当中，然后他们又要高高在上， 是让很多人靠着这个狮子或者是老虎的食物来生活的，你们知道吗？啊，有一种鸟啊，或者是那种在那边的那种土狼，有没有？啊，它这种东西呢，它都要靠着这种狮子来吃这个食物。那为什么？其实狮子呢，他们在捕兽的时候，他们光一只的时候，他们要捕很辛苦的。落单的一只，你要捕到那个野兽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常常呢，在看到某一些公案上，他会看到饿虎啊，哈，那老虎看起来就很饿的样子，或者狮子看起来很饿，事实上他们也常常处在那种饥饿、虚，就是空虚、虚软、没东西吃的那种情况之下。好，那么像这类的众生呢，畜生道的众生，那如果在转世为人道的时候呢，那我们看第六，彼死轮者，求主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柔类。这个就是果报了，这个就是果报。因为呢，他以欺压别人呢，高高在上，骄傲嘛，慢习，好，所以呢，当他在经过那一次的因缘想跟情结束之后，他在回复到人间的时候，在做人的时候是哪一类的众生？柔类，柔就是柔弱，柔弱这样子的人。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回轮，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回轮的这一类的人呢，参合到人类来会产生变成什么人呢？是一种优柔寡断，他做事情常常是想这样，然后一下子就回过来，就乱七八糟颠倒的。好，那么这种柔类的众生呢是怎么样？你们一定有看过，有某一类的众生呢，任人捶任人打而不敢回抗一声的，因为他吃太多众生了，他必须被这些众生捶打，听明白吗？柔类听得懂吗？好，但是有时候这是因缘业习哈。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也跟你们建议啊，也不敢说啊，跟你们讲过，是有一些男女众在交往的时候啊，在交往朋友的时候，好，那么那女众啊，啊，骄傲的余习啊，想说啊，在认识男众的时候，要先给他下马威，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男的才会听我们的，啊，啊，好啊，这是在交往的时候。那个男的其实事实上心中已经充满了恨了，他根本不爱这个女的了，但是他那种恨呢，让他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娶到你，你怎么样欺负我都没有关系，啊，怎么样指使他，帮他拿鞋子啦，怎么样呢，全部都好。开始报仇是在哪一天？结婚的那天晚上，啊，娶进门那个印章盖下去之后，门一关起来开始打，不知道到底是谁要服谁，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女的没有好日子过，啊，鼻青脸肿的也有，甚至于被打得两根肋骨断的也有，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叫什么？那个被打的那个人当时的果报叫柔类，被欺负回来了。所以人应该是我们今天有幸生而为人，你看我们经过多少的苦难，生而为人多么珍贵，很珍贵的，要很爱护他才对。你如何爱护他？当然是借用他走向光明，你不要带他去做坏事，乃至不要带他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情，啊，很多啊，很多这种婚姻啊，到最那个女孩子到最后一直要求要离婚都不肯，那个男的都不肯，就是反正他就是要把他折磨到死。还有很多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女的她本来是很高高在上，就是什么傲习嘛，有没有贪傲为罪嘛，傲慢的习性嘛。好，就她马上呢，她那一生的果报就是从啊堕入地狱，然后很多这种情况的女性到最后会什么啼笑发疯了，因为她不能想象婚前的先生男朋友的情况跟婚后的情况居然是两极。叫你们明白吗？不要，人应该互相尊重啊，真的有的有幸得而为人，因为经过这么多的苦，好，有幸好得而为夫妻，你不互相尊重，好，互相造成一个善姻缘好姻缘，还在那边纠葛不停，你们光看这种情形就知道那种怨那种恨，就是心中常常产生恨火的这样子的情况，就会变成回类，那你就要小心，以后他就去钻到你肚子里面，好，让你常常这里哎呦那里哎呦。会啊，不是不会啊， 有时候是肚子这边痛啊，有时候是就是胃的突然间又抽筋又痉挛，这个都是回泪的作用，回泪的那种在我们肚子里面的那种运作。少得罪一切众生，多欢喜赞叹一切众生，对你们会好一点，对不对？第六种，再来我们看第七，第七，贪妄为罪，世人罪弊，欲忧为行，名为厌鬼。厌鬼类弊，就是眠忧之鬼。好，这忧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福类。好，什么叫福类呢？我们看上面，好，上面，义务自云，伤蒿，体有纹色，土俗因行名曰福，一名知福，昼伏夜出，名一名祸鸟，名则有祸。你倒霉了。像第七个贪妄啊，妄就是暗昧不明啊，喜欢污蔑污妄别人，常常给别人污蔑。但是这种人最容易看到什么？有一些律师啊，有一些在我们人世间假善的伟人，他外面看起来是很善良很好的大善人，事实上内在都不是好的。像有一些在以前呢，常常有这种公案留下，有没有？就是看到一个农夫的女儿啊，很漂亮，然后呢，农夫正好缺钱，他就尽量借给他钱。他明知道他还不起，他就借给他钱，然后最后心里面事实上打着妄想，就是要把女孩子抓来当小妾的。这个叫什么？外面现善人相，里面是什么？恶毒心嘛。那这种福类呢？在我们义务志里面就讲到说，这种鸟啊，这种鸟好啊。它为什么叫好鸟山蒿呢？但是它的身体上啊，有那种形，那种花纹呢，这我们一般很少看到，这种鸟很少看到，但是有，它那个背部的那种花纹很美的，而且呢，就是还像人家穿衣服那个样子，你们这里你们都买过那个文心兰有没有？买过文心兰吗？我跟你们讲过那种东西叫跳舞兰，有没有？一种兰花，黄色的，然后两只手这样，一个头，下面有一个蓬蓬裙，有没有？说到这些，你们观察的那种能力都很阿弥陀佛这样。好，那有一种蝴蝶，有一些蝴蝶有没有？那种蝴蝶它伸展开来的时候身上好像穿了衣服，然后呢，那个在屁股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就好像那个跳芭蕾舞的脚，有吗？有些蝴蝶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有吧？还有啊，还有那个以前还有那种树叶蝶，有没有？它那个翅膀它停在树叶上的时候，就跟那个一般的枯黄的叶子，有的是绿叶子一样的，有没有？这个就是因其形、因其相而现其形，因为那个心中所想的跟他那个。所现出来的不太一样，就是心不服那个情况，当他堕入那个果报的时候，他所现出来的形式上就跟他当初心想的一样，也就是让他没有话说，拨都拨不开的，这样听明白吗？好，讲到这个，给你们讲一个公案，在中国大陆不只是和尚啦，其实我们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要明白因果，要真正的知因是果。那在中国大陆有个寺庙有两个和尚，一个是当家师，一个是好像是书记还是什么的。那有一次呢，这两个和尚就把寺庙里面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笔钱，就给他自己私底下运用就吞掉了。吞掉了呢，到年底要结账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在管那个会计的。那个师傅就是查不出这一笔钱他查不出的话他自己要赔的，然后呢他就去找那个当家师跟那个师傅，然后呢他们就讲说我们没有拿他们两个就否认说我们没有拿，另外那个什么书记他就说我如果有拿的话我就绝子绝孙，他自己想我是出家人嘛，本来就绝子绝孙的，他自己这么想，所以他认为那个咒语就不会那个不会呈现。那个当家师就跟那个就是会计的那个师傅讲，你看他都赌这么重的咒了，他肯定他是不会拿的。好， 然后呢，然后那个师傅说，哦，他读这个咒，那你呢？啊，他就讲了一个咒语，他说不行不行，他说那如果我真的有拿，我真的没有拿，我如果有拿的话，那我就做猫狗，做猫狗，来给你们看好了。然后呢，他那个师傅也很绝，他就说，哦，猫狗天下都是，我怎么知道是哪一只是你做的？他那时候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讲，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要听我读就好，我就做一个没有毛的狗。他说如果我真的有拿你这一笔钱，我就做那个没有毛的狗。结果呢，那个当家是一年前面那个书记师啊，好，半年后就死了。死了之后，那人家就不能看他嘛。但是那个当家是在一年后也死了。死了之后呢，他死的那个时候呢，在他们那个就是隔壁村庄哈，一个农人他们家的那个母狗生了五只小狗，其中一只小狗就是没有毛，全身都没有毛。然后呢，等那一只小狗大概长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自己跑回来到那个寺庙上，一趴就趴上那个当家师的床，好，然后睡觉、大便、吃喝啦，都在那一张床上。这是我们历史呢，也算是有明确记载的。你们看，所以有时候我对我们这种金钱呢，有时候我在运用上我很慎重。如果是你们这里的话，如果是你们有办佛堂的人，也要很慎重，真的要很慎重，因为十方的东西。啊，讲到这里就有人开始紧张了，哎呀，我回去再把账查一查吧。这个月真的要很慎重哈。啊，赶快求佛菩萨找一个人能来代替你。好，所以你们有时候要慈悲，不是那种娇慢的习气，说你这个账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要慈悲，有时候要提醒他，我们来对对账怎么样。有时候要慈悲。通常呢，我在每一奇怪，我一加一我都会算错，我自己的数学这么差，一加一我都会算错，但是每一次哈，到年底的时候我都还要赔钱。但是我宁愿赔钱而不愿意多余钱出来。好，好，那我们呢，现在讲说这个我刚刚讲到第几类，第七类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七类众生，好，说这个福类的众生啊，福类是一种鸟吗？它如果一出现的时候哈，它一出现的时候，它只要它叫出来啊，就会有那种灾祸。但是一般呢，如果说现在我们比较少看到哦，有时候我们会称这种鸟，乌鸦也属于这一类。我上次跟你们讲到说，那个白鹭鸶有没有？好，白鹭鸶就是伪善人的这一类，它的皮毛很漂亮，很柔顺的，看起来就是这个人给人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可是内心里不是这样。所以它一叫的时候就嘎嘎嘎，很难听的。你看那个白鹭鸶这么小只，它叫出来的声音比乌鸦还难听呢。所以一切呢，全部会回归到我们身上来，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呢，虽然是妄想所做，但是也是妄因所报。好，那么这个福类的众生，就是畜生道他的果报完了之后呢，他就转生为人类，是属于哪一类呢？彼福轮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劳累。啊，劳呢，就是呢，劳工的劳，啊，劳工的劳。那么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贪妄啊，就是他喜欢污妄别人，所以呢，他通常呢，啊，让人家气不得生。那么他在做到人中来的时候，那些劳工啊，现在讲的就是你们这些劳工，尽受老板的剥削，尽受那个老板的剥削。我今天给你消灾一下。会不会啊？你会不会尽血剥削他们？没有话说，很多的老板哦，会利用员工哦，就当中给他们做那个假账。以前我就受过这种剥削。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就是劳累。我觉得 其实在这些当中，我们一生当中都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因缘，我们一生都会遇到。就像我上次跟你们讲，我还没出家以前，那我们想说呢，亲人嘛，亲戚呢，好去那边工作会比较好，互相照应。那我就跟你们讲说，那时候刚毕业啊，高中刚毕业，一想说，哎，这职员呢，这名字多好听，对不对？好，就想要去做职员。那我们一个表舅啊，就开那个鞋的工厂，鞋子工厂。好了，我就很高兴的应征，就进去做职员。你知道我的职员是什么职员吗？超级女工。唉，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真是阿弥陀佛。为什么是超级女工呢？因为一般的女工哈，他们有那个生产线嘛，她只要坐在那里哈，那女工只要坐在那里，橡胶来就粘一粘啊，就抹一抹橡胶啊，她坐在那里还轻松过我呢。而且我的薪水还比他们少，因为他们计件的嘛，一件有多少，底薪多少之后，每一件他加工资。那我的不是，我的是月薪，一个月8000块吧，是里面薪水最基本薪水的。那我的工作是说好听是职员啊，阿弥陀佛。人家真正的职员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那我的办公室呢是什么呢？是那些我们那些做鞋模啊，鞋模师傅的，对，旁边一个桌子，那也就罢了。但是呢，所有要拖去给侦车部啦，要送去给那个成型部的那些鞋面啊，就由我这个超级女工做。我一个人拖要给几十个人做，你看看我是不是超级女工？然后常常啊，我一个人身高，也感谢那段时间呐、啊，不然不会拉高到那么高啊哈。一个人就这么高而已，他那个东西是比我更高，然后我就背着驮着就拉，有时候只看到那一大包的东西，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在那边做了足足半年，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劳累，劳工的劳，就还债去了。好，那我不是后来我跟你们讲吗？我后来因为车祸受伤啊，我的脚啊、哦，那个被那个。摩托车的排烟管呢，烫到那个筋脉去嘛，都没有办法穿鞋子，痛，很痛啊。因为烫伤的东西不容易好，所以脚就有点缩筋啊，就很痛，没有办法走路，请假一个月。唉，请假一个月，所有劳保费都自己付啊。我们请下来的钱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申请。好，然后 OK， 那个月因为因公而受伤，应该是老板要付钱吧，对不对？他只是给你停薪留职。我说那时候听到还很感谢，停薪留职多好听的名称。唉，你看，这个就是福累，也是这样子。我回想我这一生，以前呢，因为我们住在山上的关系，也没有见过世面，跑的是高高在上，认为别人都不如我啊，那种样子真的就像那虎狼。一吼起来了，生气又很那声音又很大声，但是唉，看这个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现在还好，因为我学佛之后就转了高尚的行业，现在虽然也同样是在这里吼嘛，不过还对众生有一点利益的。你们千万不要学我以前，现在可以学一点。好，我们来看第八类众生。第八类众生是贪名为罪啊，欲增成形，是属于往量鬼。那么往量鬼的果报受尽的时候呢，生于世间多为应类。什么叫应类呢？什么叫应类呢？就是人家叫一声你们就随附和的那一种的，那种叫应类。好，那种应类又是像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党派之争，有没有？哎，我们今天出去游行了，我是什么党？民主党。好，民主党的人都出来游行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众生。好，那么如果是在那个动物类的话呢，就是属于呢春燕啊、秋鸿啊、那个大雁啊、鸟类这一类的。他知时节哦，他知道时间时节，好，然后呢他就会出现。好，那么在鸟类这一类众生的话呢，他们到春天的时候，你常常听到它叫得很好听，对不对？鸟的叫声只分两类， 第一类求偶，那种声音一定是柔软细致，而且很有音韵。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就是占领土。那个鸟的，它怎么样占它的领土呢？当那个鸟啊，那个公鸟啊，新出生的时候，然后它破壳而出的时候呢，慢慢到它能飞行的时候，它就会到某一个地方去，某一块地，已是在它家族的那种以外。它站在树枝上，它就开始叫，而那种声音一定是洪亮，因为它要占地盘嘛。可是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它唱完的时候，有一只鸟在回应过来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呀？那块地上有地主了。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还想要这块地，你就继续唱，那只鸟就继续大声叫啊，怎么？然后另外这只鸟继续跟它回唱，看最后哪一只赢了，那块地就是它的。啊，如果有的呢，比较就是说柔类的众生呢，它一听到有鸟叫了，它就赶快飞跑了，那这块地就原来那块地主的。你们知道啊，这鸟类当中它有无形的墙，好。曾经呢，有一群呢喜欢鸟类的人在观察，他观察啊，说那个鸟啊，他们那个无形的墙，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所知道那个地界，哈，有那个地界分界线明显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报告，说有一只呢，好像是春鹰的鹰的那种小鸟，它在它的地盘上，好，他们一直在观察嘛，那一带哈，那群爱鸟人一直在观察，那有一天呢。他们突然间发现那个推土机啊，去他那块他的地盘上在推的，因为他好像要重新盖大楼。这个时候他们一直在观察住在那里很久的那只鹰，他们就用那望远镜一直在观察。好，然后呢，那个推土机就越推就越推呢，就已经把他的地盘全部推光了。那他们就发现呢，有时候那只鹰会突然间往上冲，但是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他又很快的就往下冲，他不敢超越那个界限。后来呢，经过三四天之后呢，因为他那个推土机的作用啊，吓坏了那只鹰，他也不敢超越另外一只鸟的视力范围，他就死在那一块地上。他们宁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愿意超越过去，不愿意超越过去那一道无形的墙。你看他们的界限，那种地狱观念也是这么深的。其实这也是妄想啊，我们因为妄想而种种的世界。如果啊，还是那句老话，把你的思想放在无量光明上啊，就会有无量的界限，会好一点。好，那么像这种应类的众生呢，在出生于人类当中呢，好，比应轮则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与文类，好，是这样子的众生呢，因为他很能够应巧方便，所以呢，他在人道当中呢，他小有才能，好，小有才能呢，对这个文笔方面呢、啊，这种的与人交接啦、啊，好，这种秩序方面呢，不失其序，好，他就有这种才能。我也想，我也是属于这一类，糟糕，每一类的我都有，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九成轮回啊。再来，我们看第九类众生。好，第九类众生是什么样的众生呢？因为贪嗔为罪，好，欲名为行，就是欲那个符咒类为行，名意识鬼。那么意识鬼呢，在转世为人的时候，转世为畜生道的时候呢，就名灭报尽，多为修类。好，什么叫修类呢？修类就是我刚有讲到的修增之类，也就是好像那个鸳鸯啊，好，或者是那个凤啊，好，或者是那种人家所说的祥林啊，或者是那种麒麟之类的这样众生，好，这种众生，这种众生呢，他就是喜欢呢给人家看，好看表面很美的东西，那。喜欢看起来好像很有成就，好，成就感很大的东西，这种因缘。那么修类这种畜生道完了之后呢，再来，好，再来畜生道报尽的时候生人道中的话，就参合名类。好，那么像这样子的众生呢，因为呢 他喜欢啊贪嗔为最，就是他很多事情喜欢有成就。那么在畜生道的时候呢，又有很美的外观形。那么在回复到人间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人呢，比较容易呢什么维系观察，维系观察。好，什么叫维系观察呢？譬如说我有办法跟你们讲啊，蚊子，哎，他出去有车子吗？已经有人来了哈。啊？现在倒垃圾。哦 ，OK， 好好好好好好，倒垃圾。好。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呢，在人当中，他有那种比较好一点点的智慧，好。好一点点的，他不算智慧，是属于聪明。好，这种聪明的话呢，他比较能够观察人世间的那种交往之相，跟刚刚所说的啊交接应理不思维序的那种情况又不同，这是属于这种四智变通，还有一点世间智慧的人。好，然后他的观察呢也会比较维系。好，那么像这种观察比较维系的。堕入四智变通的话呢，他的那种他所观察所学习的东西会非常的多而杂，这个我好像也有但是还好一点是我把它运用到佛学上来讲，说这是好一点点的情况。是以前好像也是如此，四智变通那个鱼啊，去观察那个鱼。好，你们看那个鱼很好吃对不对，那鱼抓来呢就用那个可以烤啊，烤烤烤就把那个鱼鳞给弄掉。你们知道啊，那个鱼鳞哈，你们如果没有给它弄掉，直接放在那个热里面加温的话，你会发觉从它那个鱼鳞里面跑出好多好多的虫出来，真的是很危险，类似那个跳蚤啊，是那种东西。有时候你一煮啊，会浮满了整个那个汤啊，浓汤里面。那后来呢就印证到佛学里面所说，就是鱼呢是属于龙的一类，我们叫鱼龙啊。龙有四种类嘛，鱼龙吐那个蛇龙啊，一般的神龙，好，还有那种山呢，山中哎，手杖龙。好，那佛陀在讲这个龙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个龙啊鱼也是龙的一种。那说这个龙类哈，它本身呢，它常常受那种一切众生呢，因为他以前侵害众生，然后他受那个众生哈切齿之苦，他常常那个众生就会去吸他的血，去咬他的肉啊，好啊，真的是这样哎。所以鱼能不能吃？鱼好多细菌呢、鱼的细菌好多好多，不然你们就去吃那个没有鳞的鱼，就像那只没有毛的狗，不可能嘛哈。好，再来我们看第十类的众生。好，第十类的众生是因为呢贪党为罪，喜欢结党结派的，好，喜欢送习，就是送习就是那种律师的那种诉讼的那种送习，所以呢他后来做了传送鬼。那么传送鬼之后呢，再来鬼消霸王的时候呢，就出生于世间，就是处于什么寻类。什么叫寻类呢？就是那个牛、马、猪、羊、狗，寻类，驯服的意思，啊，也是因循苟且的意思。听明白吗？那一件事情，它很容易就因循下去，因循、因循、因循。好，就那狗啊，啊，驯服吗？你讲来佛啊，它就摇摇尾巴就来了。你只要给他一块面包，他就对你好得不得了。好，你在路边如果看到那个野猫野狗，你只要给他一个东西，他就跟你到家了。所以通常呢，我们给那些东西，给动物吃完的时候，我们就赶快上车，让他跟不到。但是呢，曾经呢看过这样子的报道，哈，就是说在美国，也是在美国，在美国好像纽约的地方哈，有一对夫妻，他养一只狗。他养一只狗呢，他是好像坐飞机带到哪里去玩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玩哦。从那部地方回到他家呢，开车好像要10天左右， 你看那么远的地方，那只狗去那里玩玩玩玩玩玩一玩就不见了，不见了之后他们就很伤心，一找也找不到，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经过半年，那一只狗就从另外的好远好远那个州就找找找找找，就找到他家来了，就回来了。虽然瘦了一圈，但是呢，他用什么方法来找回那条路？还有，好像也是发生在美国，我记得是一个年轻人，他养一只猫，那是一只波斯猫。他从美国的东边搬到西边去，这么远呢？他把那临上车前就把那只波斯猫给忘记了。经过一年半之后，那只波斯猫居然找到主人的家。哎，我觉得那只波斯猫简直像鬼。哎，我这个像这种情况，我根本是不敢养啊。他也没看过新房子哎，那主人把他忘记，他居然有办法找到呢。你看，我觉得这些动物很恐怖，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养动物，因为你越养它就越让它繁衍。好，那么像这一类众生呢，在因循不断呢，就是受训循呢，循辅于人之后呢，他那个畜生类的业报尽的时候，再来出生为人的时候呢，参与达类。什么叫达类呢？就是暗恋世故，不是暗恋啊，不是相恋那个恋啊，是明达、明恋的老恋的那个恋。好，那怎么说暗恋世故呢？因为呢，他常常呢要迎合哈，他常常要迎合主人的心意啊，要迎合某一个人心意，摇走摆尾，所以他对在人世间生长在人世间的时候，他对人他就这种人就是最容易逢迎拍马屁的人。这样明白吗？很容易拍马屁，他对这个马屁的事情其实我告诉你们，马屁拍不得，你们宁可去摸马的头，摸马的脖子，千万不要拍马屁，拍马屁你就完蛋了。还很多人都讲拍马屁马屁精，他不懂得那个马的习性才会讲拍马屁。你知道有一次那时候我们跟年轻人去玩，去我们那里有一个马场去玩，那一个男的让他女朋友去骑马，骑马就骑马了嘛，干嘛在那里恋恋不舍呢？这果报就来了。他就那女的已经骑了，那马已经走两步了，那男的为了展现他的雄风，他就去拍马屁，就拍一下那马没有动，就拍第二下，那马就用后蹄起来，就一踢正踢中心脏，马上口吐白沫，整个孤单起位都在头上。据说后来那个人死了，两下马屁拍不得啊，会害死人的。你做生意做生意也是如此的。时间到了，好。所以呢，他说参与这个圣与人道当中是参与达类。这种达并不是博古穷今的通达一切的达，不是的。事实上就是在人情上很容易做这种，好像也还是一样，就是做这种桌子下面功夫的这样子。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十二种的乱想造成那种因缘，十二种的那种种类众生事实上都从我们想当中而来，然后呢就又因为我们的习性，有存想即非，情少想多，成为飞仙、大力鬼王、勤想君等做人，然后呢六情四想就流入恒生众为毛群，轻为羽族，那么七情三想就开始由六情四想，就是属于畜生道，七情三想以后，七情三想是属于恶鬼道，那么八情二想，这个都是八情二想、九情一想乃至于纯情的这样子情况，全部都是属于地狱道的众生。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些十种鬼类就是因为什么习性呢？就是因为淫、贪、慢、嗔、诈、妄、怨、见、王、讼，这十种习性交替我们的见、按、嗅、味、触、湿，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发展出来，这六种习性交替这十种慢起 而产生十个鬼道众生，从地狱出，再做到鬼道众生，然后再做到畜生类，再回来到人间的十种类型的人类，都由什么？都由妄想而来，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觉？好，我们这些讲完之后，我们明天要开始回复到我们四念处的第一个观身不净。今天讲到这里，有疑问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个先关掉一下，应该135页。嗯，人是这样子哦，一开完玩笑就精神来了。好，我们现在往下看。那天呢，在前面四堂课当中，我们就已经讲到，因为我们的一念妄想，我们的一念的妄想产生十二种类的众生。事实上，十二种类的众生全部因于我们的妄想。好，那么造成种种的色身，从人道的色身，然后趋向于地狱道的色身，那个色身，再来就是畜生道、恶鬼道的色身，在还复到人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还扣相。那么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来观察我们这个色身是怎么样子。好，那么原先刚开始我们有讲到因为花的比喻，那么复返内观，我这个色身是不净之气。但是呢，我们随着要内觉醒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观察内觉醒观呢。我们概略用两个方式来说。第一个方式讲的是生身，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有生命的身体。他知道在讲哪里吗？给他比一下哈。那么我们第二部分会讲的就是死身啊，死身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由这个色身的四念处，我们这个色身的四念处来观察这个观身不净。第一个不净观。好，生身有何不净呢？为此身欲外净热时，自然排出垢腻之汗渍，流于衣服呈黄色或土黄色，且有腐锈之味。若遇天寒，须加油脂之类物，不然由于干燥，就会视土地太过干旱而龟裂的情况。心情愈哀伤，眼中自然有泪水涌出。每日吃了大量食物，由身中细胞萃取养分之后，将多余废物由血管输送至大肠、小肠、肛门分两道，小便、尿液及大便的排出体外。这讲到我们这个生身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概略的情况。那我们如果把我们这个色身用来看作这个大自然的话，那么我们讲过，我们这个脊椎骨就是我们整个的我们这整个色身的高速公路。我们的手来自我们的脚，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什么 China Town。 好不容易学几个英文，这样来这里不学几个英文怎么可以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这条高速公路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你们遇到那个很难得一见的大雪的时候，阻塞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会觉得很痛苦，可能车子阻塞在路边，或者是前后都是雪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那时候有佛可以念的人会很幸福。用这句话来简略概说，真的那时候有佛可以念的人会很幸福。但是呢，这个跟我们讲到大自然界跟我们色身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譬如说你们这边很少看到那边有一个运河 啊，在这附近有一条运河，你们都去过吗？那条运河啊，好，那条运河呢，上面呢，在雪水还没有融化的时候，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可能因为树枝树叶的关系，可能在那里会淤积，淤积之后呢，它就在那里面会产生那个很多的蚊啊之类的东西，或者是产生那个蝇啊，好，或是产生很多的蛆，好，那么这些蛆的东西何处而来？真的吗？寒冷的情况之下，它还是会有蛆哦。好，有一次呢，我曾经观察在我们那个水缸里面，好，我们住在山上嘛，那个水缸好很大，这么大，那我们就把它装满了水。好，那有一次呢，那个水缸里面本来是盖了盖子的，那一次我把它打开之后呢，突然就发现呢，里面那个很多很多的蛆，而且呢，啊，还有那个蚯蚓。我原先在想说，这里面怎么会可能会长蚯蚓？而且那个蚯蚓哈、很 Q 呢。那个蚯蚓哈、本身呢，在那个水缸里面没有泥土的情况之下，它还能生活。然后它有一种那种好像一点，那怎么说，蓝银色的闪光吧，那种蚯蚓。那蚯蚓我们知道，蚯蚓本来是瞎子，对不对？没有那种。就是说眼睛的，可是蚯蚓它虽然没有眼睛，但是它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它摸得见。好，它用什么摸？用它手上的眼睛。我们讲的就是触感，对不对？那讲到这里就讲一个实在的事情哈，实在的事情。有一个瞎子啊，好，那个瞎子后来皈依一个师父嘛，好，那个瞎子还是一个聋子。那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呢，啊，有那个师父呢，正好从他家门口过，他是既瞎且聋，然后呢，你知道他在干什么？看电视。他在看电视，好，然后那个师父就站在门口，心里就在打妄想。他那个瞎子还没有发现他，那个心里就打妄想，既瞎且聋，怎么看电视？好，结果呢，他那个师傅想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瞎子好像突然间就看到他的师傅了，就转过身去，就把电视关掉，然后转过身来，实在也没有看到啊，就是瞎子嘛，转过来就跟他师傅讲说：“啊，西湖啊，你来了。”他师傅就吓了一大跳。好，他用什么看？他是聋子啊，啊？什么觉？嗅觉，嗅觉，长嗅觉也可以啦，但是不太能服人心。你如果讲嗅觉的话，哈，应该是说我们应该用敏感的触觉来得好一点。因为触觉包括嗅觉，它用什么触？所以我告诉你们，好，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譬如说，当我们自己啊在走路，或者是当我们自己在办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有人走到你后面，你为什么会知道？你后面没有长眼睛啊，而且他走路甚至于没有声音，我告诉你们，事实上后面有长眼睛，只不过是我们看起来它没有长眼睛。这些眼睛是什么？都是我们的细胞。这样你们明白吗？好，就像你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说手上没有长眼睛，或是他手上没有长手，各方面都没有。但是呢，事实上当你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经验。以前我们住山上嘛，山上比较贫穷，好，那时候我记得是小时候，我们山上的房子是用那个茅草哈，然后下去一只一只这样子插的，所以那种茅草最容易进那个什么，最容易进那个长长那种笼。好，那时候我们都有放那个蚊帐啊，好，有放蚊帐啊。可是当那种东西靠近你身边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手收回来，可是那时候在睡觉。那你就说我们手上有眼睛， 那种眼睛是他就自然而然他就敏感到，而且我们讲的这个叫触眼，触的眼睛。好，那这跟我们要讲的这个生生的不净，好，譬如说啊，讲到这个欲外境的时候，自然排出垢腻之汗渍，好，流于衣服呈黄色或土黄色。这个讲到就是说，既然我们身上的这些细胞的那种敏感度，好，都有这种眼睛的成分，当然他们就有类似我们整个色身的运作作用。那我们整个色身的运作作用的时候，那事实上我们讲的这个橙黄色或土黄色，这个就是这些众生的尿意跟分辨，这样你们听明白吗？而这些东西我们说它是因为哦接触到外境晒热的关系然后才产生出来，事实上是在我们这色身里面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您看啊，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很好吃，好，那么但是那些东西呢哪里好吃而已，哪里最好吃？薛居士，哪里最好吃东西？刚刚你们在吃东西，你记得哪里最好吃？舌头最好吃，舌头能吃吗？感觉到好吃不好吃？好，但是哪里觉得舒服？胃口好，事实上呢真正再好吃的东西啊只有在这里一寸长，过了喉咙，你们有没有发现吃下去而再出来的东西你们觉得如何？也不见得好吃，因为入到这里经过牙齿磨过之后那些东西你们敢吃吗？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贪求美味，我们贪求那么多的美味做什么？好，还有呢，好，那事实上经过好在我们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第一手尝到这个营养的地方，事实上就是这个舌头，好，那么一直往下的时候它就是那种细胞它本身的萃取，一边吸一边放，所以事实上等到它粪便排出来是完全没有作用的那些食物，而我们的血液好，或者是说我们流的汗本身呢都已经是这些细胞的那些粪垢。那个妙居士，你们检验过血液吗？你们没有检验过血液，如果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多好好，那好，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好，我们就会知道说在我们这个色身，在我们这个色身的作用，整个好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事实上都是身上的这些细胞好每一天的换取，可以说每一天新陈代谢的这些细胞的作用而已，而这些跟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细菌有什么不同？有不同吗？你们觉得呢？有什么不同？跟我们所接触到空气中，空气中它的细菌是属于散乱性的，但是我们这个色身的细菌是属于凝结性的。漂浮于空中的细菌更是无量无边哦，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讲到那些花粉那些花苞这一类的东西，也是它的业力因缘漂浮于空中，它是因为吃鱼吃的吃感得这种花粉的这种因缘随风飘送，需要借着业力的因缘，就是夜风一吹，那我们也是属于夜风一吹，不过呢相对的事实上我们所感得的这种果报是比较粗重，粗重的话就是我们有坚固的类似那种石头性的那种执着，我们才会感得这样子色身的果报。可是呢讲到这个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奇怪啊，很奇怪，就是说那么如果是这样色身的果报的话， 每一个人的因缘应该都会是相同的。好，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因缘？好，乃至于我们人的一生都不能保有这一生这个色身都还圆满的受我们所驱用。好，像有时候你突然间开车出去，好，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好像是在哪里啊，在阿根廷还是在哪边啊，南美那边哈，曾经发生过，就是说这有一个人呢，在驾车的时候，那么他的车子是手放在车子上面嘛，但他带了一个那个什么裸雷的表啊，好，所以呢那就有那个抢徒啊，就把他手伸出去用刀子整个把他的手臂砍掉，为了抢那个裸雷的表。好，或者是说我们讲过说啊，你突然间开车出去呢，撞伤了，撞断了腿，或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后半段的因缘，可能这些众生死亡之后，就跟你脱离了那个业力因缘。所以，不见得是你一生当中都会拥有你这个同样这么多细胞生存的众生。那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啊，可能像那个谁，有一个歌星嘛，啊，那个歌星不要长了。那个李佩金啊，他只是一小小的针刀稍微去动一下他的脊椎神经的时候，下半身同样是有四肢人半身，但是他下半身完全残废不能走，啊，但是也没有萎缩。你说这种情况你不能走的时候他应该会萎缩，可是也没有萎缩，就是不能走。乃至于有的人，好，曾经有一个人呢，在经过那种电呢，高力那种电击之后，啊，就全身变成植物人。可是植物人，他并没有因此而缩小。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色身事实上跟大自然是一体的。怎么样是一体呢？如果我们呢不爱护这个大自然，那么事实上毁害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大自然。就譬如说用一个比喻吧，现在啊，现在有一种新的流行病，可能你们不知道哈，那种流行病呢叫做C 型肝炎还是什么肝炎，好，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流行病，那个流行病呢病菌一发现的时候呢，那整个村庄要被火化，一烧啊，一个村庄就是烧一两千个人。好，目前在欧洲已经发现这种病菌，这种病菌多厉害呢？好，这种东西呢，本来是产于热带雨林，好，本来呢，它这种东西是不会飘散到空中。不过已经有发现过这种病例，好，在台湾曾经好像有一起还是两起，那其他地方也有，好，这也关于不法的商人。它这种病菌是怎么样呢？你只要吸进去那种细菌的时候，哈，你就会觉得很疲劳，人整个会很疲劳。然后呢，那是一个在我们中部的一个年轻人，读大学，不知道二年级还是三年级。那天呢，他自己去学校打球，打球回来之后，他就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很累，很想休息。一休息的时候就没有醒过来，家人就很紧张。那第二天的时候就送到台大医院去，一上去台大医院呢。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出那种病菌，检查不出来。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呢，他五脏六腑全部烂到光，全部烂，然后变成那个绿色的那种脓。好，就那个脓啊，他第七天之后他就死了，然后呢就这样睡着死了。他就因为他觉得很疲劳，就这样子跟他母亲讲最后一句话，就是他觉得他很累，好下去睡，睡下去就没有再醒来。等到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里面根本不可收拾，没有办法救。好，然后呢那个脓啊也已经从他的气孔当中流出来。好，但是这件事情呢让他的父母亲呢无意中损失了一个孩子，那也是一个居士，所以他一直百思不解他那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业力。而事实上本身这种病菌呢可能发生在非洲那个地方，而且呢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但是每一个地方那个传染哦，那种传染不是只有说不是只有人类或是动物，全部都会传染。然后一传染的时候就是整个化成脓水， 脓水哦，是绿色的脓水，不是红色的血水，整个都化成这样子，很厉害的那种细菌。那么后来他们有人发现，就是说整个村庄要烧掉，
嗯，
但是有一些不法商人听到说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细菌的时候，他们曾经在他们要火化的时候呢，就经常拿一些出来，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好像有散到空中去，因为他们本来是想拿那个做那个什么生化武器的。好，那你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什么保障？你们有什么保障呢？事实上，这样子的保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好，我只能是说一句话：没有那个共业，绝对感染不到。你没有那个共业，绝对感染不到。也就是说，譬如说，现在有很多哦，人们可能觉得很坏，就觉得我们那边的情况很坏，或是怎么样。而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共业，我们住在那里心不惊胆不跳，也就是事实上你们住在这个社会上，你们所接触到的细菌已经不是你们所能够明白的，漂浮在空中当中非常的厉害的很多很多的细菌已经不是你们所能明白，而且我们又看不到。可是呢，这些科学家却很有意思，他们承认细菌的存在，却有时候不能够深入去思维业力的可怕，尽往这种不善之业下去造，对吗？好，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常常会教导说，如果呢你们明白这一点，原来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身体上全部都是细胞汇集而成的，你如何去善待它，如何去慈悲你身上这些细胞，如何让它呢转一个生命的时候跟你相遇的时候还是善因缘。其实可以这么说，今天在座诸位坐在这里都是可能你们身上在某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是我这里死亡的细胞去你们那里出生的，但是我是以念佛的因缘，我在我这里是以念佛的因缘，然后呢他死了之后他有一念的念佛因缘去到你们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在回去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看在一起不讨厌，然后呢还是以念佛因缘会遇，听明白吗？那么讲到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了，你们如何让你们身上所有的众生随时随地从你身上离开的时候全部都是念佛因缘，然后呢祝福别人都是无量光明，回到你身上当然就是无量光明，这样你们能明白吗？所以呢，那我们讲到《上生楞严经》里面有讲，心情遇哀伤的时候，眼中自然有泪水流出。好，那种泪水流出，并不是外面的水给你的，不是，你自然就是心中你想到那种酸的东西，你自然口水就流出。像今天呢，我去想到那个硒片，那个维他命 C 啊，哇，我的口水就一直叮叮叮叮叮叮，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好，那么。那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做大功德，真正的大功德不是你去做有相的功德，是你念念当中你都有办法成就这样无相的圆满，一种圆满的布施功德，这是没有方向的，十方全部受你这种法师的功德，你能明白这句话意思吗？现在会不会这样子做，对我们这个色身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尤其是有时候我讲到，譬如说你们，我们讲到夫妻的姻缘，当你碰到这个人，你在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一面就很深的缘，这个人好像是一半从我这里分离出去的。好，你们还记得我讲过中阴身，中阴身的时候，我们中阴身的时候只剩下影子的一半，那另外那一半哪里去了？好，可是如果说那天我也用比喻到说，你们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啊，乃至于很好的同参道友，真的想要在下一生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有相同的思想，也就是有一个非常紧紧环扣的共同点， 而这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就是无量光明。要不然你们就是同修一个法门，这样子才有办法才会遇在一起。好，不然善向十方的时候很容易的，你们到哪里都容易碰到你们的善亲债主以及冤亲债主。好，那么讲到这个呢，就讲到我们生生世世的因缘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碰到，只要跟你有缘的，自然而然他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滚来你身边。比如说我那时候去中国大陆，去五台山去那里讲课，我去五台山讲课的时候呢，我心里就在想说，我今年绝对不去九华山了，好，我不想去九华山了。那么结果呢，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呢，嗨，我就在想，可能吗？九华山来到这里几千里远呢，可能吗？你们知道我看到谁吗？我在九华山上去住一个师傅的茅棚，那个师傅的茅棚叫药师茅棚。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刚好是春天，因为他那个建筑笋的还有呢，我去到那里的时候非常累的时候，他们自己采那个茶叶，那里的茶叶是让我最怀念的。好，他们那种茶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烘焙，就是他用那个煤炭他用那个煤炭，然后上面用那个竹子编的那种很大的那个，我就非常干薄啊，烧鸡，你想吃啊，烧鸡，那就是那么大个，上面全部铺满了那个茶叶。当他在那边翻的时候，你从很远的地方你就闻到那个整个精神，哇，真的很舒服很愉快。现在那种红茶叶都闻不到这种味道。好，我那时候去爬那个天台正庭下来的时候，远远的，我精神很差，就闻到那个茶叶香，那真的是茶叶香。好，然后呢，我在那里还很感恩呢。我精神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去采那个野百合那野百合那个荷包这么大，然后下面炖冰糖给我吃。好，那我一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年绝对不去九华山了因为很累嘛，不想再去。结果九华山的师傅就跑到我去讲课那个寺庙去结下安居。你看，有缘就是有缘。好，这个缘呢，并不是说我今生才结的那个缘，事实上是宿世的那种法缘。好，那么讲到这个，我一直告诉你们不要坚吝，要学习记十方的银行。好，那么那时候呢，我去到这个韩国去参学，去看他们那个这个韩国的出家人的修行方式。我最喜欢韩国的修行方式是跟我一样偷懒他们的早晚课很懒的，那个一心顶礼，那个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佛三拜还是六拜，然后再来就是般若心经， OK 就没了晚课就没了我最喜欢他那个晚课就这么短就没了。但是他们唱诵非常庄严。好，那时候我去到其中他们韩国的三大寺庙之一，他们有佛宝寺、法宝寺跟僧宝寺。我去到僧宝寺跟法宝寺的时候还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我去到那个佛宝寺的时候，我就一进到那个寺庙门，我就觉得这以前我住在这里的第一个那种感触就这以前我住在这里。那你知道我住在那里还碰到一些特殊的因缘，里面来了一个法师，那个法师呢，我也不认识他，我们语言也不通，他是讲韩国话，我是讲国语嘛，但是用写的可以通啊，他们都还学汉文。那在那个地方他就带着我去看他们那个为什么会有佛宝寺，就是因为他们保存的好像一个佛陀的舍利跟那个佛陀的袈裟，他们叫什么？那间寺庙叫什么？通度寺。在韩国第算是三大丛林当中的一个丛林。还有呢，那个他们那个寺庙以前的开山祖师就是到我们中国去参学，那么在我们中国参学有成就之后呢，那么在入定当中文殊菩萨告诉他，那个通度寺的那个地方是属于韩国的灵鹫山。好，那 其他的寺庙都没有，就去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师傅就自然就出现了，然后就用他的两光车就带我们走了整个那个他们那里的灵鹫山。好，那次去呢，是因为一个居士邀请我去，我们一起去参学。好，那参学的时候，事实上我身上没带钱。我没有带钱去，我想说去住寺庙参学嘛，我就没有带钱去。结果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啊，好，他们那边的那个师傅啊，就自然而然呢，他就好像我记了很久的银行，就掏出就是一叠，就要给我。好，我跟他讲说我现在不缺钱。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要讲的，就是你如何记十方银行。但是我不是教你们布施，而是说你们如何在起心动念当中去成就一切圆满的善法，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所以通常呢，一般呢，有时候我在回向的时候，我是回向十方一切众生，而我不单回向某某一个人。好，我一定回向十方啊一切众生呢，能够随学我啊，能够就是蒙佛慈光照眼，能够离苦得乐，乃至能够跟我念句阿弥陀佛。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每天当你们身上都能够还在起来，每天早上你们能够还在坐起来的那个时候，你会发觉说，原来我这个色身是十方的因缘汇聚，我要感谢它全部都还能够用。所以我有教你们吗？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想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件愉快的事情，最愉快的事情是，哎呀，原来呀，我是带领了这么多的众生在修行，那我带领了这么多的众生在修行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帮助这些众生去到十方的道场。事实上我所说的去到十方道场，你们每一个都是一个道场。他在我这里的因缘圆满成就之后，就算是他死亡之后，他马上带着那种相应的那种意念又去到你们身上去出生，